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使徒彼得。在圣经提到耶稣十二个使徒的名字，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十章二节到四节。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泰，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同时在马可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以及路加福音六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还有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节，都有记载十二使徒的名字。但是这些都以彼得为先，在马太福音十章二节甚至着重地说，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直到如今，我们一提起使徒的名字，还是会先想到彼得，他是十二使徒中的代表人物，也是当时门徒的发言人，他站在领导的地位，是走在最前面的人。他的原名是西门巴约拿，记载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节，或者称为约翰的儿子西门。请参阅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彼得是耶稣替他取的名字，在希腊文是石头的意思，与亚兰语基法同样的意思。彼得实在是一块石头，开始呢是顽石，始终不舍自己的劣根性，后来却成为磐石，对主有超人的认识，坚固的信心。他也是一块活石，建造教会的灵工之一。彼得是顽石，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讲话最多，问话也最多。他的软弱许多时候都是因为讲话太快而来的，虽然他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主，但是三年之中他还是像一块顽石一样撞来撞去。第一次主吩咐他撒网，而得了两条满满的船的鱼的时候，他伏伏在主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记载在路加福音五章八节。主来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拯救罪人，要改变顽石成为有用的磐石，因此主反而呼召他，要使他得人如得鱼一样。在三年之中有许多次显出彼得的 欲完鲁蛮。如主在山上变相的时候，彼得是那样的自私，竟然愿意留住在山上，不顾山下广大人群的需要。主告诉门徒说，自己将要受害的时候，他立刻的拦阻，不明白基督降世的目的。主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就不肯。等到主向他解释之后，他却要求连手和头都要洗。主快要被提的时候，特别警告他，他却自傲地说，永远不会跌倒。结果呢，他却三次不认主。在科西玛尼园他沉睡，及至兵丁来了，又冒失地拿起刀来就砍，不体验主的心意。但是主复活以后，圣灵降临以后，他完全的改变，他成为一位大的使徒，被主大大的使用。感谢赞美主。
害怕。贤乐妹妹2岁的时候，晚上常常说怕怕，吵着要妈妈陪着睡。问她怕什么，她说怕黑，怕怪物。这时候她的姐姐贤安虽然已经9岁了，总是独自睡觉，但是偶尔看了恐怖电影就睡不着，因为电影里面恐怖的影像一直在脑海里盘旋，也要找妈妈陪着睡。亲爱的小朋友，你一定也会怕黑，怕橱柜里跳出什么怪物，怕蜘蛛，怕鬼怪。长大了怕的事更多了，怕朋友嘲笑你不喜欢你，怕爸爸妈妈吵架，怕做功课做不完，怕考试考不好，怕会被爸爸妈妈骂。等到你做爸爸妈妈的时候，还有更多是害怕的呢，害怕丢了工作，害怕赚不够钱，害怕失去健康，害怕小孩遇到危险。没有人喜欢害怕，但是人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没有平安，没有安全感。每次我的宝贝害怕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主耶稣住在你们心里哦，因为主耶稣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与你们同在，你们就不会害怕了。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人所赐的平安，你们不要害怕，也不要胆怯。到底害怕是从哪里来的呢？人类最早是没有害怕的，那时候亚当和夏娃住在伊甸园里，无忧无虑，不愁吃也不愁穿。神为他们预备许多好吃的果子，美丽的环境，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自从他们受引诱，不听上帝的话，就开始害怕。第一就先躲起来，不敢见上帝，害怕上帝发现他们，害怕赤裸敞开。所以害怕是因为人不听上帝的话，离开了上帝安全的保护，以至于落在魔鬼和咒诅中的结果。圣经上说，爱里是没有惧怕的，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相信上帝的人，因为认识上帝的爱和保护，所以不论在危险和困难当中都有平安。上帝应许赐下平安给你，上帝绝对不会说谎，他答应的事一定会照做。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不要怕，只要信。姐姐贤安9岁的时候，有一天半夜醒过来，心里很害怕。她想起上帝曾经对她说过，你要倚靠耶和华，所以她就向上帝祷告，求上帝让她不害怕，可以好好睡觉。结果她真的平平安安地睡着了。亲爱的小朋友， 你一定有害怕的事。也许爸爸妈妈常常吵架，你很害怕失去他们，或者爸爸妈妈很忙，没有时间管你。也许你怕考试考不好，老师会不喜欢你。也许你会怕失去你的朋友。不管你怕什么，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告诉他你的心事。上帝看见你，他最了解你，他知道你的心情，他乐意来帮助你，他也会赐给你平安。你要祷告，等候他的时间。上帝说，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不要怕凶恶的信息，你的心要坚定地倚靠上帝。身为上帝的小孩，我们什么也不怕，唯一要怕的是不听上帝的话。因为我们不听上帝的话，就自动离开了他的保护圈，我们自然就失去了安全和保障。我们不要自己做上帝，自我中心，自作聪明，要敬畏上帝，不要犯罪，不要说谎，不要贪心，不要恨人骂人，和人吵架打架，背地里说长道短，口中也不要说没有恩慈的话，不要嫉妒，也不要骄傲，存着敬畏上帝的心，行一切讨他喜悦的事，他就必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小朋友，愿上帝赐福你，愿你一生敬畏慈爱又公义的上帝，你就永不害怕。
彼得否认主。
约翰帮彼得进入该亚法的宅院内，彼得就去和一群粗人挤在一起烤火。
哎哎哎，来来来，大家来烤火，天亮前还真冷呢，今晚我们大家都没睡呢啊。
你这个人什么时候挤进来的？
我在街上跟来的。
哎，是啊，我们越走人越多了，大家都想看热闹。
哎呀，我很失望啊！原来我以为啊，去抓一个凶神恶煞，没想到这个人居然那么文雅有风度，哎，简直是个少见的好人嘛！
我看呐，你老盯着审判厅看，干脆啊进去听听嘛。
不在这里就好了。
彼得尽力装作不关心的样子，但是他仍然留心听里面传出来的每一句话。
哎，他们一定啊买通了那些流氓做证人啊，冤枉那个好人。你听，现在讲话那个流氓我认识啊，他根本不在乎撒不撒谎的。
守门的妇女走过这群烤火的人，就认出彼得来了。他就问：
哎，你也是跟从那人的吧？
彼得假装没有听见。
喂，他在对你说话呀。
谁向我说话？
对，你是那加利利人的门徒之一，我刚放你们二人进去的，你们两人都是他的门徒。
不，我不懂你这女人在胡说些什么。
嘿，女人家就是这毛病，他们总是认为样样都知道啊。
哎，是不是天快亮了？哎，鸡已经叫了。
彼得说了谎，心很不安，就站起来离开火堆，走到门口，又有一个女佣人看到他。
哎哎，你们大家看呐，这个人也是跟耶稣一伙的。
我对天起誓，我不认识那个人。
哎，你何必生气呢？
彼得又回到老地方，观看审判厅里的情况。一小时过去了，耶稣自认是上帝之子。许多人于是指控他侮辱了上帝，该判死罪。文士和卫兵虐待无辜的救主，彼得看了心里很心痛。基督原本有神性权柄，能消灭那些恶人，但是为了救人类脱离罪的咒诅，他却需尽力忍下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的伟大。
哎，
这家伙也是跟耶稣一伙的。
我不是，
今晚我在橄榄园还看见你们在一起呢。嗯，一点不错，你砍了我亲戚的耳朵。
你认错人了，我发誓我没有砍人。
哎，没错，你一定是他们一伙的，你的话还带有加利利的口音呢。
耶稣转身跟彼得正好四目相对，彼得只见主满面仁慈忧伤，却没有怒气。耶稣看他这一眼，就好像剑刺透彼得的心。耶稣比彼得更了解彼得的心，耶稣的话很清楚地在彼得脑海里响起。
彼得，我告诉你，今夜鸡叫两次前，你将三次不认我。
啊，我做了什么事情？他们虐待我的主，有人吐他口水，打他。哎呀，我真受不了了。
彼得急忙转身冲向门口。
让我出去，让我出去。
哎，急什么？你不要再看下去了。
不要不要，我不要看了。
好吧。
彼得难过的哭出声来，他走了又走，一路抽泣，终于又回到克西马尼园，他所爱的主汗流如血伤心祷告的地方。彼得又想起主的祷告。
我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一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上帝没有撤走那苦杯，但差遣了一位天使加强耶稣的心力，使他能够忍受那摆在面前的苦杯。
我死了，我宁愿死了，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否认了我爱的主，我说我愿意为他死，我是真心真意的。我虽然否认了他，他却只带着受伤的眼神看着我，一点也不怪我。我想我伤他一定比那些打他的人伤得更重，一定是他的心碎了，我真该死。 让我回想，主耶稣昨晚还对我说了些什么？哦，对了，他说：“
西门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致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我绝不能放弃信心。父子派我要去坚固弟兄们。他们去哪里了？大概都跑了。天亮了，恐怖的一夜过去了。他们把父子折磨得怎么样了？我不能再待在这里，必须去看看。
听众朋友，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传达信息给七个教会的时候，唯有两个教会耶稣没有指责，那就是士美拿教会和腓拉铁非教会。今天我请尹弟兄来跟我们介绍其中的士美拿教会，看看为什么这个教会会那么的好，当时他们的情况是怎样，为什么主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指责。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尹弟兄，士美拿教会在士美拿这个城市，好不好？首先请您先介绍一下士美拿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以及这个城市的特色，使得我们对这个教会的背景有一个轮廓上面的认识，好吗？
士美拿教会的位置呢，其实当年叫做亚细亚，现在在土耳其这个国家当中。士美拿是一个很天然的良港，它是在爱琴海的东岸上面。那这个城市有人认为它是七个城市之中的最美的一个城市啊，所以士美拿这个城里面的居民呢，也自称自己的城市是亚细亚的冠冕啊，所以是他们是非常的自豪的。它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贸易的港市，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土耳其的一个很重要的港市，不过现在已经更名叫伊兹米。当年在士美拿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士美拿基督教会，这是我们知道有关于这个教会唯一的出现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当中。那这个教会它是什么时候设立的，或是由谁开始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过我们可以推测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待了三年的期间啊被建立的。这个就是我们特别为这个士美拿这个港市跟这个教会稍微做了一点点的背景的介绍。
是的，尹弟兄，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取名的时候，这个名字好像都有一个意义，有一个内涵在背后。士美拿教会，这个士美拿三个字，它的名字原文是什么意思？
士美拿原文的名字呢，它的意思是墨药，是一种上等的香料，那味道很苦，但是却能发出一个很馨香 的味道来。这种墨药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你越压榨它，它发出的香气呢就是越浓郁。其实这个也象征了这个士美拿教会啊。
请您把耶稣对士美拿教会讲的话的这个原话念一次给听众朋友听，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好吗？
主耶稣透过使徒约翰对士美拿教会讲话，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是对士美拿教会所说的话，就四节短短的。
是的，听起来似乎这一段短短的话有一个既清楚又模糊的概念，好像士美拿教会是一个正在受逼迫患难的教会，好不好？请您根据耶稣的话帮助听众朋友能够很准确地理解到士美拿教会受的是哪些逼迫。
好，是这样，在士美拿这个城市里面的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压力，可从几个方面来讲，当时候这个城市是被罗马统治的，其实他们也受到在政治上面是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是面对很多的挑战，非常的困难。当时候这些基督徒他们在经济上受到了隔绝，几乎没有谋生的能力， 所以他们过得很贫穷的生活。另外一个就是这些自称犹太的人呢来毁谤他们，所以这个可以讲说在精神上面他有压力，在经济上面他们是贫穷的，在名誉上面他们常常受到毁谤所以在这个教会其实是非常艰辛的。还有就是有一群自称是犹太人常常来毁谤他们，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一群在士美拿的基督徒应该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他接着说，他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乃是撒旦议会的人。那我在想说什么是撒旦议会的人啊？撒旦议会的人就是被撒旦所利用的人。这群自称犹太人在主来看他们不是真犹太人，因为这群他们只认同于犹太律法，有时候甚至借口基督徒背叛罗马皇帝该撒假借罗马的人的手要除掉这些基督徒，这个就是这些犹太人所干的事啊。还有一点我想要提到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害怕，因为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说你还有更惨的在后面，你要被关，你要被下到监里。
是的，刚才您在念这个耶稣给士美拿教会信息的时候，我记得前后两句话很特别，好不好请您先谈谈头一句话，这头一句话有什么重要的信息是士美拿教会在逼迫患难当中非常需要的？
耶稣当然知道士美拿教会正处在一个患难当中，所以他第一句话说，我是那位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这意思说什么？我掌管一切，无论情况是多么糟你不用担心，这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中，从头到尾我都陪伴你们在你们旁边，我不会离开你们的。我相信面对苦难，面对犹太人反对，面对罗马人的逼迫的士美拿这个基督徒有一个从心里面很大的支持的力量，因为主说我还在，一切都还在我的掌控当中，你们不要担心。
前面说我死过我又活了，主耶稣是不是在世的时候也遭遇过很多的患难？
士美拿所碰到的患难其实耶稣碰过，在耶稣的时代里面也是受到罗马政府的统治嘛，所以他在受审的时候，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吗？当时候的犹太人不是也逼迫他吗？为了要定他的罪，罗织了很多的罪名吗？耶稣他在世的传道的这几年当中，其实他曾经说过，狐狸有窝，我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他是过得非常的清苦的。大家也知道，耶稣最后被审判要被定死罪在十字架上面，他受过很大的磨难，肉体很大的痛苦。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其实大概有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定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一种刑罚，最后心肺衰竭从耶稣降生以至于最后的这段期间他所受的苦大概很少人受过这样的苦，但是耶稣基督却承受这么大的苦难，他是没罪的，却是为我们受了这样的罪所以士美拿教会所面对的这样的患难，其实在主耶稣基督其实他心里面也是心有同感的，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苦难。在马太福音的5章10节到12节，他是这么说，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士美拿教会他们所面对的被逼迫被毁谤，如果他们站立得住，主说天国是你们的，你们有福了，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想想看， 想到这么大的祝福，这么大的赏赐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眼光，能够轻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苦难。
主耶稣跟士美拿教会讲的最后一句话，主耶稣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么这一句话会给正在面对逼迫患难的这个士美拿教会什么样的重要的勉励和指示呢？
好的，士美拿教会正在那个受逼迫患难当中，主安慰他们说，务要，你一定要至死忠心啊！至死忠心，我就要赐给你生命的冠冕。这也是主耶稣要赏赐给那些愿意忍受试探、最后胜出的人啊，也就是得胜的人，可以有一顶生命的冠冕。信仰最怕的就是半途而废，在圣经里特别讲说，那些信的信到一半就离开的，就好像把耶稣基督再钉一次十字架。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主为我们钉了十字架，那在半途离开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那这比那个先前不信的还要不好。不过我们回过头来讲，除非我们对主有一个绝对的信心跟忠心，不然我们做不到。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要常常来求主加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持守到底，坚持到底，我们才可能得救。
是的，尹弟兄，耶稣基督当他面对患难逼迫的时候，耶稣基督也是至死忠心吗？
是的，我记得有一段话，当耶稣他知道他要被卖了，最后晚餐完了之后，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曾经说，天父啊，若许可，你可以将这杯挪去，那杯就是苦杯，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你可以为我挪去，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我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能够来营救我啊，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因为知道他必须要完成天父给他的使命，他必须要为世上所有的罪人舍掉他的生命，所以他勇往直前。从耶稣的身上，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一个非常美的榜样，也从士美拿教会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效法耶稣，也是在主耶稣的安慰跟坚固之下，他们也忠心至死。
是的，尹弟兄，耶稣基督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息已经有1900多年了，您觉得耶稣给士美拿教会的话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耶稣基督最后的时候是为了世人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可是他虽然死了，但是死后三日他复活了、这一位主他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甚至死亡他都经历过了、但是他复活了，因为他是神。耶稣基督在地上又停留了40天，有好多的见证人看见过他，那证实是他是活的。最后他40天之后他升天了。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信仰，也很多的教主，但是这些教主他们也许是很好的人，道德很好，学说也很好，但是他们毕竟是人，人死了就是死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位死而复活的神，他至少500以上的人看见，他如今身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看到士美拿教会所面对的患难跟贫穷，主对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主这样的关心体贴的话，其实对待磨难中的基督徒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个士美拿教会面对这么大的挑战跟考验，他们能够站立得住，主没有一句责备他们的，也特别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教会来说话。我相信当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我们终必一定能够得救。
尹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祝福，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尹弟兄讲解《圣经启示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正在面对逼迫患难的士美拿教会的勉励。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使徒彼得。我是陈光。在圣经马可福音第三章16节到19节告诉我们说，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2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菲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列人犹大。这是12个使徒的名字。今天我们来思想使徒彼得。在3年之中，有许多次显出彼得他的欲望鲁莽。如主在山上变相的时候，彼得是那样的自私，他竟愿意留住在山上，不顾山下广大人群的需要。主告诉门徒自己将要受害时，他立刻拦住，不明白基督降世的目的。主为门徒洗脚，他就不肯。等到主向他解释之后，他要求连手和头都要洗。主快要被提时，特别警告他，他却说永远不会跌倒，结果他却3次不认主。在科西马尼园他沉睡，及至兵丁来了，他冒失拿起刀来就砍了人的耳朵，不体会主的心。等到主复活之后，他再回去打鱼，主仍然不灰心，3次地问他爱主吗，并3次吩咐他喂养主的羊。主爱彼得真是爱到底。彼得从前是顽石，改变成为磐石。有一次主拷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15节到18节。彼得称为磐石，乃是在于他的信心。这种信心就是教会的磐石。如果教会不建造在这种信心，就不能成为教会。当然，真正的磐石是基督。教会是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彼得他是顽石成为磐石，他是活石。彼得由顽石变磐石，终于成为活石。在圣经彼得前书2章5节告诉我们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回想彼得是一个无学问的小民，交在主手中， 竟然成为使徒中的第一名。使徒行传前半部的重要人物，他又写了两封宝贵的书信，彼得前书、后书，内中有许多主再来的信息，使今天这个教会，主的教会所郑重的。向外邦人传福音也是从彼得开始的，传说他最后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死，他至死忠心，不辜负主的交托。我们应该反省，当如何的为主摆上，好完成主在我们身上的美好旨意。感谢赞美主，十二个使徒的当中，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菲利、拿单叶、多马、马太、小雅各、达泰、奋锐党西门、加利人犹大，这十二个使徒中，彼得是被主完全所改变的人，成为主所使用的一位使徒。感谢赞美主。
恐惧是个千面怪物，破坏着我们的健康与生活。我们需要仔细检查自己心里的所有恐惧，好控制消除恐惧带来的负面影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我们怕什么？这是今天我要谈的主题。很多人怕黑，尤其是孩子，晚上灯关了之后，他们需要爱他的爸爸妈妈在旁边陪伴他，才不害怕。怕失败缠住很多人的心，阻挡他们跨出努力尝试的第一步。恐惧能够把失败的信息传达到下意识，有时候一个负面想法所导致的毁灭力量，就是四个正面的善意也胜不过它。恐惧导致一个人失败。不少人害怕面对大众讲话，这种因为缺乏经验而有的忧虑，事实上也夹杂着害怕失败的心理。我们当中有人怕高，因而限制了我们部分的活动、享受和一些工作机会。叫人害怕的因素还有很多。总之，恐惧会使我们的意志消沉，生活无力。这些恐惧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会觉得不安全呢？因为您我缺乏信心，我们都希望依靠能力、智慧比我们更强的，这才放心。这种心理就好比在港口里的船，要确保它的安全，就必须下好锚，或是用缆绳牢牢地系在码头上。船在海中航行的时候，则需要可靠的动力，一个正确的目标，一位知识经验丰富的舵手，才能消除船员的害怕。我们 也像艘船，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需要目标，需要推动您我向前的动机，需要正确的导航，才能消除恐惧，感到安全，建立信心，才能有能力帮助身边的人。当您我像一艘船一样进入港口的时候，我们心灵的缆绳可以牢牢地系在什么上头呢？我们的锚当下在哪里才能消除恐惧，恢复信心呢？听众朋友，90多年的人生经验让我发现，能够彻底消除害怕的就是信，不是信自己，而是信上帝。如果您我信上帝，这位创造宇宙万物、赐给人生命的上帝，就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您若真信上帝，恐惧便烟消云散了。我是好爷爷。
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12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分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2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 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awning of the day. There will never come a moment in time when the heavens cease to say, Glory to the Father's h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His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